兄姊妹，我相信你们每一个都会祷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平时祷告的时候，你最常祈祷的是什么事呢？你有没有试过向神来到去有作出一些很大胆的祷告，令到你是不生难忘的？神又怎样回应你这些祷告呢？我就试过作过很多我觉得都挺深印象还有有些大胆的祷告。我信主之后一个最单纯的就是我那时带小佬去打羽毛球。后来打完去个百货公司行叹冷气的时候，突然间就不见了小佬。我很害怕，怕怎么算呢？怎么跟我妈交代呢？我就祈祷了，神啊，你快点帮我找个小佬啦。结果后来真的很快我就找回个小佬了。到我高中的时候呢，我又向神祈祷，我说神啊，不如你给点磨练我，令到我对你的信心更加增强啦。但是结果呢，神就真的很快真的答应我，但是这个祷告这个回应呢，就大到我那刻呢都几乎接受不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祈完祷之后，我就在我的 A-level 出师不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是呢，也都真的因为这个挫折呢，上帝真是令到我的信心有一个的起飞点。所以其实上帝很信实，我祈求信心更大，结果我都真的藉着这个挫折，我的信心来到腾飞。到我信主之后呢，其实我那时就开始祈祷，啊，神你会不会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因为以前导师的教导，我觉得我信上帝，我有委身来到跟随主，我就祈祷很久。期间其实我等候了很多年，甚至去到一段时间呢，我都几乎好像放低了忘记了。怎么知在我2004年跟朋友去旅行的时候，在飞机上就遇到一些惊魂。那一刻我害怕我自己会跟着飞机 falling down 的了，我很害怕。那时候我就想起我曾经向神祈祷我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都未成事。那我想起约拿书讲过，我向神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一刻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 保护我不跟着飞机 falling down 的话，以后你想我怎么就怎么啦。结果后来真的，不过那时之后都经过了很多年，神后来就真的呼召了我成为传道人，我总算真的我所去的愿我偿还。跟着在内地工作的期间，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在 office， 剩下我一个在做事，做着很重要的事，突然间我电脑死了火。那一刻我真的求助无援，我唯有就是按着部电脑，我就说上帝啊，求你快点帮我搞回电部电脑啦。我祈完祷一阵没多久，电脑真的又 work 回。所以呢，这些都令我是觉得哇，上帝真的很好，真的 很奇妙，他又很愿意听我们的祈祷。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同意祷告真的很重要，是不是？有谁觉得祷告不重要？那谁觉得祷告很重要的？举手来看看，重要啊。那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就很挣扎，就是祈祷呢好像一个很熟悉但又是很陌生的课题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我说祷告很重要，但我们又好像有时候都觉得不太懂得怎样祈祷，又或者很少祈祷，甚至我们说这个属灵的武器其实很巴闭的嘛，但我们拿起来的时候硬是好像软手软脚，经历不到祷告的能力样。今天我就希望藉着亚比斯这个的圣经人物，还有以他的祷告作为一个的蓝本，我们一起的来到在当中去学习祷告的功课，以致我们能够从中呢领会到祷告那个重要和它带来那个深远的影响。犹太人呢是一个很讲究族谱的民族来的。历代至上这一段的这一卷的圣经呢，其实它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呢都是记录了很多从亚伯拉罕以来神所拣选的百姓的名字。不过它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只是个名字，然之后一个很短的一个关系的概述，跟着呢就没什么其他事迹来到记载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呢读圣经很怕就去到了族谱，是不是？哎呀，好像重复又重复，很沉很闷这样。 咁好怕，可能好快就跳过。但不过咧，嚟到历代至上第四章九到十节呢度提到亚比斯嘅篇幅咧，就特别多嘅、哦。嗰、那个描述吓，而且咧，你读起嚟嘅时候，你觉得哇，好舒服，系咪啊？心旷神怡，真系可以话喺沙漠里面遇到一个绿洲嘅一样啊！咁可见呢个亚比斯咧，佢嘅生命咧，一定系有一啲好独特嘅地方，以致咧作者都不得不记载落嚟嘅。而且我哋知道咧，佢呢一个嘅描述，呢一个人咧，一定系好嘅。如果唔好嘅话咧，就唔会我哋全恩堂。而家呢一个由阿伟雄同阿青青带领嘅全恩家团契咧，你知唔知最初成立嘅时候叫咩名啊？就叫亚比斯团契啊！如果唔好嘅都唔会攞佢嚟做团契名嘅吓。咁所以你见到呢个亚比斯一定系好嘅吓。咁到底佢又系边个咧？佢有咩咁巴闭咧？呢个亚比斯吓。咁啊经文呢度头先伟雄帮我哋读咗，咁我哋去详细嚟去睇下。认识一下这个亚比斯是哪个、啊、如果你看回前文、上面那里讲呢，原来亚比斯呢他是犹太的支派的后裔来的、哦、大家知不知道犹太支派犹大这个支派呢，在十二支派里面呢其实他是最尊贵的、哦、在历代至上五章二节那里他讲，他说犹大在自己的兄弟中是最强盛的，领袖都从他而出。后来圣经旧约预言的尼赛亚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是最受人最强盛的一个的支派。那亚比斯就是来自这个支派的。另外圣经那里描述到亚比斯是犹大支派中最尊贵的人，他说亚比斯在众兄弟中最受人的尊重。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他似乎有一个好唔系咁好嘅名啊，普通话系别扭呢个名啊。咁又叫咩名咧？佢个名叫亚比斯，呢、这个原文咧就系痛苦啊。圣经嗰度话，因为佢嘅妈妈生佢嘅时候十分痛苦。咁啊，圣经就冇详细讲系即咁先系咩咧？有解经家咧就话，可能佢妈妈生佢嗰阵时难产，好痛，好辛苦，甚至出现危险。亦都有可能就是他出世的时候呢，即逢家中呢就出现巨变啊，屋企带来很大的灾难。咁即是如果我们用今日的话，有可能就说、哎、你出世不及时啊，或者你出世呢就为屋企带来一些不好 的命运。我们讲得俗一点就说扫把星这样。咁如果你是亚比斯，你一出世的时候你就被人成日叫你扫把星扫把星，你开不开心啊？这个也是亚比斯之痛、啊、所以呢亚比斯呢，但他又没有因为这样就一路沉沦、啊、他是一个转向神求助的人，他的这个痛苦呢令到他转向神，向神来到呼喊，他迫切地求神去改变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不再受到过去的创伤去钳制住他。这个亚比斯他到底是怎样走出这个痛苦的人生，以致他 后来成为一个很蒙福的人呢？我相信跟他那个祷告呢都不无关系、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来到去看一下他到底 是怎样来到去人生得到转变、啊、他这个祷告其实很简单，几句说话哈，在一节的经文里面，心愿你大大地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保护我免遭灾祸，不受痛苦。这个祷告有什么这么特别呢？可能我们以为亚比斯做了四个祈祷，是不是？但其实这里是一个祈祷，但是这个四个，它不是四个祈祷，是一个祈祷。不过这个祈祷里面呢，它是反映了以色列人讲嘢的方式的。以色列人讲嘢的方式呢，就是从那些最广泛最概括的层面开始，越讲就越具体，越讲就越清晰的。咁所以这个祈祷是分为四部分，但是其实是一个祈祷，但是四个部分呢是互相有联系的。咁佢这个祈祷是什么特别呢？第一，就是佢 好能够认清赐福的源头。他说，心愿你大大地赐福给我。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反应，会用什么方式？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靠自己，是不是？自己想计怎样去处理。第二，靠朋友。第三，求神问卜。第四，就是认命。弟兄姊妹，你会是哪种？如果你面对困难，面对苦难，这个亚比斯他就没有认命，他是反而是捉住神的赐福，他不求从人而来的祝福，而是单单地仰望这一位的神。他相信只有神才是那个祝福的源头，会令到他翻身的。而他祈求这个对象就是以色列的神，是那位独一的耶和华上帝，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亦都是那个和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来到立约的神。神其实很好，他是一位很愿意来到去赐福给我们的神，他甚至鼓励我们大大张口，他就充满我们。在诗篇八十一篇那里，他说，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要给他充满。弟兄姊妹，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会不会懂得来到转向神，向他大大的张口呢？亚比斯就是这样的人。第二呢，亚比斯的祷告呢，你很能够体会他那种跨越限制的心智。他第二个讲到的就是，再具体一点，他就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了。原来以色列呢，十二个支派他们分配完那个土地之后呢，各人的境界呢其实就定了下来的了。咁摩西五经咧，佢哋嘅律法咧都清楚咁写明个地界，你系唔可以随便去挪移嘅，唔可以随便去占人哋，唔可以霸占人哋嘅土地。咁所以亚比斯喺呢度讲，佢话神你扩张我境界，其实就唔系话想去侵占人哋嘅地界，而系扩张佢嘅境界，即系话按住神嘅应许咧，佢要赶出迦南地，承受更多嘅地土。上个礼拜罗牧师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竖起耳朵听清楚。上次讲到呢，上帝其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很大很多的，但是最终以色列人真正得到的都不够十分一。当以色列人他踏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赶出那里的敌人，那些很败坏不敬畏神 的人，他们才可以承受土地。但是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从神，不依靠神去赶走敌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多少的土地。亚比斯求神来到去帮助他，赐福给他，以致他的痛，他的痛苦不会阻碍他来到去领受更多的地土。神的赐福呢，可以扩张他的境界。这个扩张境界其实就是说跨越了他自己的限制。亚比斯有一个跨越限制这么大、这么宏大的心智。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其实在生活上或者在侍奉上呢，我们有没有都好像亚比斯一样呢？我们信得过神的应许。刚才伟鸿带我们唱那首《丰盛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很丰盛啊。你有没有这个拥有跨越限制的心智，为神愿意踏出这个安舒区，你预备好自己去承担和接受更多的挑战，而不是被那些负面的经历或者自身的限制来打沉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了领受上帝更大福气的机会。亚比斯他就体现了这个跨越限制的心智。第三，他的祷告给我们看到，他很渴望神的同在。他说，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亚比斯求神来到去帮助他超越限制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神的能力常常与他同在。这个新译本译得好一点，他将这个能力都翻译了出来。原文里面其实有个手字，原文是个手字，即是说你的手常与我同在。 神的手是代表祂的能力，神同在，祂的能力都和我们同在，这个也是使到我们能够超越限制的秘诀。阿比斯他重视的是和上帝的关系，有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这个也是他能够摸中上帝心肠的一个反应。他这个祷告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如果我们祷告只是求神施恩给我，若是忘记了施恩的主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个重点。就算我们有其他的心智，但我们的祈祷词都会是软弱无力。阿比斯就能够体恤到上帝这个心意。但有时我们很容易不满意自己的人生际遇，我们也会很容易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甚至嬲了神。但阿比斯这个祷告的重要呢，就是他是求神去帮他搞定那些事，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苦苦挣扎。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都讲过，他当保罗来到求神来到去除去他那根刺时候，但他说上帝安慰他的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生命里面我们有各种的限制，其实都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些限制更加给我们来到去看到上帝的恩典，更多机会给我们来到去观察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我自己有少少的分享，我当年来到去申请宣明会去建工的时候，那时的人事经理就问我，他说 你有没有会计的专业啊？我说没有，我不是读会计的。有没有社工啊？没有。是不是教书啊？没有。那其实我想他那刻不知道会不会想，那你这个年轻妹走来做什么？什么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请你呢？那我跟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一颗服侍贫穷人的心。我记得我当年跟他在讲的时候，我眼中是带着一泡泪水，即是很 passionate 地跟他讲，最后他真的请了我。跟着有一次，当我就来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飞去北方做事了，一个月前那么上下，我妈妈突然的心脏发现有事，那时医生说很可能他要做手术，那时我就很担心，哇，如果他做手术我就冇得，我都唔敢去，因为即系佢嘅情况，我要照顾佢。咁但系我又好知道，上帝系一定带我去嗰度做嘢。咁我只能够向神大大嘅嚟到呼求。我话上帝啊，求你自己，如果你要我去上面做嘢嘅话咧，我求你嚟到畅通我妈妈嘅血管，叫佢嘅心脏冇事。咁后来真系再去检查嘅时候，医生话啊，佢嘅血管未去到那个地步，不需要做手术了，不是很严重的。所以最后他没事，我就可以安然的来到去出发，去到北方来到去做事。当我那时要离开之前的工作，我要去到河北做事之前，我公司很多的同事，那些教授啊，那些同事都问我，他说，哇，你一个人够胆去北方，去到那些穷乡僻壤来到去做事，你不怕吗？那我说，如果按住我自己呢，我怕的，其实我从来没试过这样一个人还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我说我怕的，我很怕，但我又很清楚是上帝为我开路，是他要我去做，而且我相信他会带着我，他是会为我的生命负责到底，我就不怕。结果就在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好像真的去抗战一样，打了一场仗。那几年的时间呢，很不容易的，都很刻苦，但是却是我人生里面最经历神，我的心灵最富足最开心的人生阶段之一。上帝藉着那段的经历呢，扩张了我的境界，都磨练了我的生命， 并且预备我日后踏上而家呢一个更加具挑战嘅侍奉嘅历程。我哋有上帝嘅应许，有上帝嘅同在，就唔需要害怕。雅比斯咧，佢嘅祷告仲有一个特点，就系佢系一个好大胆坦诚嘅祈求嚟嘅。佢喺呢度祈求上帝保护我免遭灾祸，不受痛苦。上帝嘅能力同我同在，跟住点样呢？就是保护我免遭灾祸，不受痛苦。你想想，人生哪有可能你完全不遭患难，不受痛苦，是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雅比斯他真的这样求，很大胆，很坦诚。这两句可以说是他祈祷的重心。表面看来就好像说，啊，求神你保佑我，使我不再受苦了，前面的道路就会畅顺了。不过我们要记住，刚才讲到亚比斯出世的时候已经带给家人痛苦，他也都自此就成为被人可能叫他，啊，痛苦仔、痛苦女、啊，痛苦扫把星这样。但是他现在才求，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其实已经迟了，是不是？原来这两句的原文呢，是没有保护、没有遭和受这几个字的，但是却是有做和守这个字。如果去翻译他这一句的好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求你的手与我同在，求你有所作为，以致这些患难不至令我痛苦。患难依然存在，但是神的恩典能够保守他，使他不至于因为这样感到痛苦，又或者不会因为这样继续痛苦下去。他亦都无需要再被这个痛苦的记号去阻碍他、绊倒他，令到他不敢去前行。亚比斯他不是寻求完全摆脱痛苦或者患难，而是摆脱这些东西对他造成的那个魔力，摆脱这些东西的魔力，使亚比斯不再害怕他们，以致就算仍然有痛苦，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影响他，因为神的手和他同在，神可以帮助他，不将自己困在这些痛苦里面。有一个的见证，这位姊妹她被称为三根指头的音乐家黄爱恩姊妹。这位姊妹她因为妈妈在她怀她的时候期间就染上了这个德国麻疹，以致她出世的时候十只手指只剩下三只手指是健全的。其后呢，他就不断地进出医院，做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矫形的手术，一路去到13岁为止才完成。期间你可想而知那些痛苦、眼泪是我们旁人没办法明白。双手只有三只完整的手指，这个缺陷令到他很自卑。但他有个心愿，很想成为音乐家，弹琴。我最近开始跟碧玉学钢琴，我十只手指完全弹我都觉得好不容易，更何况得返三只健全的手指。本来好自卑的他，但他信了主之后呢，主赐给他力量胜过这些自卑。他立志成为一个音乐家，他后来去了外国深造音乐，拿到博士的学位，成为了大学的讲师。天生的身体的缺陷带来的痛苦呢，没有窒碍他人生前行的脚步。所以他现在他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他说其实是上帝给他勇气和力量，带他来到突破他人生每一个关口。每一次弹琴的时候，他都觉得是一个恩典。在2010年他就获颁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充分获得各界的肯定，亦都将荣耀来到归给神。最后亚比斯的祷告呢，他是一个蒙神应允的祷告。这里说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我相信神必定是喜悦他这个祷告，以致上帝应允他。弟兄姊妹，我们有些的反思一下，有没有一些你自己跨不过的痛苦，或者一些不好的经历，是到今时今日都仍然是困扰你的呢？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你将这一切都交给神， 佢会赐俾你力量，唔再俾呢啲嘢嚟到去棘住你、阻止你、阻碍你前进嘅脚步。第二就是有冇一啲嘅嘢系阻碍你为神嚟到踏出安舒区嘅咧？可能是在生活上，可能是在侍奉上，神都想你去踏出一步，踏出你的安舒区，但你不敢啊，是什么原因呢？但你不用怕，你可以将你的惧怕恐惧呢，你都告诉神听，并且你学习阿比斯的祷告，学习他的榜样，你告诉神听，然后向神大胆求，神一定会赐给你力量去胜过一切的恐惧，跨越你的界限。你凭信心大胆向神求就可以。另外阿比斯的人生呢，都令我去想到耶稣基督的受苦。阿比斯他从出生他就痛苦，他这个痛苦人生后来转化成为一个很蒙福的人。我相信个关键就是神的恩典，不是凭他做些什么，就算他的祷告都是，不过在祷告里面反映出他对神有一个非常之大的信心，和一个单纯的心，一位爱慕神、渴慕神的心，以致神就大大地施恩给他。就算我们的人生呢，都可能是很多的软弱，甚至我们都会经历痛苦，我们可能都受这一切来到限制我们，但是其实都不会阻碍我们实践神的召命，因为神有恩典啊。亚比斯他出自犹大支派，其实旧约都预言了君王要从犹大支派而出。亚比斯的人生都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以非常之卑微 的姿态来到出现，来到这个世界，他整一生人三十几年的日子，他就是跟痛苦为伴。但是他的痛苦不单止是没有阻碍他，而且是更加彰显神的恩典，也都是因为他的受苦以致他得着最大的尊荣。是他的受苦受死，使我们这些本来死在罪恶过犯的痛苦人生当中的人，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进入光明、丰盛和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原来今天我们都可以靠着这位耶稣，我们依靠耶稣来到扭转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翻身。所以你可以即管来到去让耶稣基督改变你，你将你的人生主权交给他，让他带领着你。第四，我们从亚比斯的祷告里面，我们有什么学习呢？你会怎样来到改进你的祷告生活呢？但愿我们都可以效法他，我们都藉着祷告更深地经历上帝。很多年前呢，滕近辉牧师他在基督教周报里面有一个专栏是他写的，叫近辉慧语这个专栏。他曾经写了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神施恩给我们呢，是以我们的容量为标准的。你的容量越大呢，恩典就越多。很多基督徒的追求和信心容量太少，所以只能够结出很少量的果子，跟着就停了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又记得两三年前有一天，我去我弟弟家，我跟我的侄女睡，那次呢，那段时间呢，我就弹弓手，只手痛了很久，很痛。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为姑妈祈祷，我的手很痛，你帮我祈祷。她说得的了，天父知道你的需要的了，她一定医治你的了，得的了，得的了。那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懒不帮我祈祷，还是她真的有那么大信心，但我又觉得小孩子那个信心很单纯。结果她那晚就没有很正经跟我在祈祷。但我第二朝起身之后，我发觉我的手真的好了九成，很奇妙。咁我都谂翻就系、是，哇！我个信心有冇佢咁大咧？嗱，就好似滕牧师呢度讲，我哋个信心嘅容量有几大咧？上帝嘅工作佢恩典就有几大？弟兄姊妹，今日亚比斯俾我哋好嘅榜样，让我哋咧都更加去明白，我哋捉住神嘅应许啊！神俾我哋好多应许， 我们要凭这个信心大胆向神来去呼求，你大大张口，以致你可以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你去经历神，你常常祷告，你大大向神张口，我相信你就一定在祷告里面更深地经历到上帝的丰盛和生命的转化。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竟然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尊贵的权柄，我们可以常常藉着祷告来到你的跟前。主，今天你藉着亚比斯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来到渴慕你，我们能够凭信心来到向你大大张口的时候，主啊，你就在当中给我们经历你自己更这个丰盛的恩典。今天求你就藉着你这话语再一次来到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以致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以致我们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